好，我们回到这个初级大圣的一个课程。好，那我们第二节要来看这个法门。好，我们谈到文殊法门的概说三。我们上星期谈到25页。那在概说的二里面呢，那有法友有提到，就是文殊菩萨他是什么？是佛而菩萨，然后又是菩萨而佛啊。那导师说，这个是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啊？可能有些人没带，那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这是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啊。导师在讲不可思议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真的是正面的表述啊。那第二种不可思议，就是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大家懂意思吗？那所以大家先了解导师的书里面，他又在用不可思议的时候有两种场合啊，就是他不好意思说这个是错，但是就会说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那只能说不可思议这样子啊。那另外当然就是一种表达正面的一种，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太厉害了啊，太伟大，太厉害啊。那到底哪一个呢？师父的理解啊，他很难说但是师父去看这一个导师的书，基本上对文殊本人啊，虽然在这一个在有一些这种所谓方便的这个运用上面，导致说对后面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啊，但是基本上还是正面的多啊，正面的多。那这个问题，法友的问题就是说，这到底，当然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叙述来看的话，那这个佛有的问题说，那他过去的因缘是怎么样？他为什么有办法又是佛又是菩萨这样啊？这边有说的《首楞严三昧经》嘛，哈，过去的龙种上佛啊，或《璎珞经》里说是大圣如来啊。大家不要问说到底哪一个名字才对了啊。不可思议，或者佛有不同的化身嘛？哈，这个我们先不要去探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问题就是说，这文殊到底是什么菩萨？什么因缘？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如此的不可思议？然后这问题在这边，就问说导师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描述文殊师利在？他到底发了什么特别的愿啊，能够让他最后变得那么厉害啊？找了半天还是回到讲义的上面啊，他的一个愿啊，那这个愿是把它摘录下来放大啊。他的愿是什么呢？他的愿在大家可以记一下，在我们上一份讲义的22页啊。那它的内容我们就看这个投影幕啊。它的大愿的内容是说，凡所见得到的无量无数佛啊，都是文殊所劝助发心的啊，也就是没有一佛不是文殊所教化，那这样才满愿的成佛啊。大家想想看，这当然也包含未来了，懂意思？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成佛了，愿虽然这样发， 但是如果他功德圆满的时候，他可以说我拒绝成佛，可以这样子，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去思维一下，就是说成佛是怎么回事？成佛就是这一个，我们讲若是佛慈悲跟智慧圆满，你假设这两项来说，他慈悲跟智慧都圆满了，那他自然而然就是佛，就是不带他，就是时节因缘具足成熟，那他就是佛了。当然愿是这样发了，但是呢，那反正就是他的功德圆满，那他就是佛了。所以不管他愿怎么发，那他这个功德圆满，他就是佛，不会因为他发了什么愿那个 spell 这个咒语你因为发了这个愿，所以你现在不能颁给你这个佛的讲座，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如果功德圆，就是说一个菩萨他功德圆满，佛的功德圆满，那智慧圆满，慈悲圆满那他就是佛所以呢，这个是里面这个括号里面是师父的演绎的，对导师这段文，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因文殊之启发而成佛的时候，才满愿成佛。那这应该也包含这个未来，反正见得到无量无数的佛嘛，那他当然也可以说当时但是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反正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他才成佛。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的愿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愿。所以导师说，为众生而作无尽期的教化，是大心菩萨应有的这个志业这个是都是导师的文那在大圣经传说的菩萨中呢，文殊师利菩萨是彻底表达这一悲愿所以老师说他的愿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特别的地方只讲到他的愿，基本上在导师的书里面都是谈到文殊的智慧谈到愿，目前师父能找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后面也是那成佛是什么？本来是究竟圆满的一个假名什么是成佛？就是一切都圆满，就名为佛懂意思吗？好，那菩萨到了究竟圆满，就是成佛这个都是导师的话。那这边括号，这个是师父的演绎啦不是三国演义，这个是应该没有背离老师的意思了三国演义有点这个跟历史有时候会稍微脱节，但是这边不会也就是说，从这个因果法则来说的话，慈悲跟智慧圆满的时候呢，那就名为佛假名为佛。那成佛的时候，大家想想看，还能不能度众生？应该，虽然这个成佛是要说佛得不动身悲怨化三有，不是说成了佛就不动了啦那不动身有另外一个的意涵也就是说成了佛不是说这个下面的菩萨就说佛您以前过去那么辛苦，现在可以休息了他后面交给我们成佛他还是可以度众生的所以这个愿呢，可能跟他假设啦，他假设他已经这个文殊菩萨已经是佛了那他成佛之后，他还要跟菩萨一样那么拼命因为他发了这个愿嘛，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他才要成佛，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愿，那他看到一切众生还没成佛，虽然他已经不知不觉成佛，他还是那么拼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到成佛的时候，佛还能够度化众生，所以没有这个不能度化众生的一个限制好，希望 讲到这边应该就是道理应该就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到底是菩萨还是佛啊？这个反正经里面就是讲他不可思议啦齁。他成了佛，他还是能够度众生齁，也可以像这个菩萨那样齁到处去度化。他是没有受这个限制的齁。那为什么他会那么不可思议？导师只提到这个为众生做无尽期的教，就是没有停止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啊，就会这个度化众生，所以这是大仙菩萨的一个志业。所以文殊菩萨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佛一菩萨，也就是说这个是佛又是菩萨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当然有不同的面向的理解。一种就是他还是很就是这种经常看着他的身影在度化众生啊。那当然一般我们讲成佛好像就终点站就到了嘛，但是呢如果从我们再仔细的去思维，其实成了佛还是能够度化众生，只是说成了佛之后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少谈了啊。但是文殊菩萨这边的法门里面呢却谈到了，那基本上他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问题。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提问的在这边的一个说明。所以说成了佛还是无尽期的为众生，所以无尽期的为众生也就是前面那一个愿的一个隐身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成佛他才成佛，那其实呢也就是无尽期的为众生，所以现身为菩萨可能是已经成佛了呢，也可能方便示现菩萨身。那文殊师利菩萨就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义，这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成了佛还是无尽期的为众生啊。那这个是师父在这边所做的说明，希望能够有解答到提问法友的这个疑问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讲义25页，请大家翻到25。那上星期我们谈到文殊法门，它特重这一个法界啊。那法界是怎么回事呢？啊，师父，因为这星期课少一点，所以做了一些补充的东西啊，补充的东西给大家看。这个法界啊。等一下，我们先谈法界这一个语词，在这个语词在佛教中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啊。在从目前所看到的一些经论里面的解说啊，我们法界有时候是如法性实际，导师说这个法性就是法界的不同的汉译。那如果是在这个文脉出现，它是真理中的存在之状态，也就是真理的一个译名了。那它的一个这个字面上意义，法指的是真理，界呢指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存在的状态。那再来呢，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法指一切法。也就是这一个这边所说种种事物啊，那这个界如果是种种事物，那它要搭配第二个意思，就是原因啊。所以种种事物之因呢，也是法界的一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文殊 菩萨重视这个法界，特别是这个界，它有这个音义啊，一切法的一个音。那什么意思呢？就一切法依他而有啊。那慢慢慢慢就会，导师说就会引申出所谓的这种，因为它本身它又有法界，又有真理的啊存在的状态啊。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意涵呢，就会开始交互的搭配啊，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依于这样的一个因而存在啊。那慢慢后面就会有所谓的形而上这样的一种理实，导师后面会谈到形而上的一个理实啊。好，那我们再简单给大家。带大家看一下25页这边的重点，就是说，这边所谈到的法界呢，导师引了《入法界体性经》，那这边有两个重要的譬喻啊、哦，什么譬喻？一个是河水入大海的譬喻，还有这个谷类入了谷仓就合为一句啊、哦，所以这个法界呢，就如同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所啊、哦，一个范畴，一个境界啊、哦。那一切法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呢，所有的差别都不复存在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所以基本上法界它在这边的一个意象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一个状态，所有的这一个。一切法的差异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它已经没有存在，就不存在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这个26页虚真天子经，虚真天子经也我们不就不看这一个经文了，这个直接看这个导师的解说。导师的解说，他说这个虚真天子经呢，它有这个四流入海的一个譬喻啊。那四流入海譬喻，我们带大家画一下啊，就是在引文第一行，譬如天子，万川四流各自有名，归于大海，合为一位啊。大家注意这个一啊，就是都变成一了啊，变成一，没有差异了啊，无异无故。好，那这个跟法界体性经入法界体性经一样啊，在总和具一切诸法，那导师说看起来似乎导师用似乎也与这个古句中不可说别，不能说它还有差别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法入法界体性经里面，导师说那两个譬喻呢，重在法界没有别意可说。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在这个诸法实相的境界呢，如心经所说，这个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就没有这一些这种差异的相啊。那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跟般若经里面或是文殊法里面经常谈的这个如法性实际那个如，基本上是意思是相当的，也就是说没有别意可说了，种种如跟这个种种如就是一个如，虽然这个虚这个空啊在这个圆的容器里面就是圆的空，在方形的容器里面是空，但是它们的一个空的体性都是一样的，虽然现有不同的这种形状，但都是一种空这样子。好，那导师说这个虚真天子经呢，多一个明镜见相的比喻。明镜见相的比喻在上面的引文啊，倒数第 第二行哈，如明镜见其面相，哈，这样的一个譬喻。那导师在这边是用一个譬喻了哈，但是在如来这样之研究呢，他似乎又稍微调整了一下啊，他对这部经的一个理解，后面会再来看啊。好，所以这个明镜见相喻，导师说这个是很重要，是法界跟如来藏哦能够相融，就是倾向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很重要的一个譬喻啦齁。明镜喻是什么意思呢齁，那导师是把明镜喻用虚空无色来做解释，但是导师在如来藏的研究是把它当两个譬喻来看齁。那这边导师是说明镜喻用虚空来做说明齁。那虚空是什么？没有颜色的齁。那却从这无色的虚空见一切色相，也就是说一切色相是依于这一个虚空而显、哦、那这样法界的一个明镜呢如这个虚空、哦、那菩萨从法界中见一切法、哦、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如果在诸法实相，一切法是什么样？不可得，对不对？但是这个譬喻呢，它显示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从这个法界见一切法。那这个就跟前面所说的相藏体悟的一个说明不太一样。这有一点就是从这个一切诸法实相呢在流露出一切法、哦、施设出种种的一个方便、哦、或者说是有点我们所说这种从空出假、哦、这样的一个味道啦、哦、所以基本上导师这边有注意到这个譬喻跟前面的、哦、没有差异，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哦。那第三个圈，法界无色可见、哦、那是色亦无，这个都是经文、哦、那色也还是不可得、哦、所以呢所以诸法与法界中是同样的一个清净、哦、那这里面导师用到这个清净、哦，那什么意思呢？这边就是所谓的一种正面的表述、哦、我们一般在描述诸法实相相关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一般在般若经都用遮权、哦、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但是呢这边用的这个诸法与法界中同样是跟法界一样是清净的、哦、那跟般若经的这个语言用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种遮权，它就有这种不一样的一个表述方式、哦、但基本上他们要表达都是一个同样的概念，只是般若经它用遮权、哦、但是它这边用表权它就容易让人家想入非非了、哦、其实遮权也一样、哦、其实这个无着菩萨他为什么会这个在传出这一种唯识这样的一个教学，因为遮权的一个表述呢在当时可能也引发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哦、所以他要出来把这个不正确呢把它变得正确、哦、所以基本上诸法实相是不能言权、哦、言说，但是说了之后、如果不正确理解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哦、那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很可能会落入断、哦、那这种正面的表述呢又落入常、哦、那没办法， 诸法实相，你没办法表达。你若要表达，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路数、哦、那般若经采取的是遮权，但是在这个文殊法门呢，他很大层，就是导师觉得已经有很大层次呢，是用正面表述的方式、哦、但是他还是认为这个相不实不可得，他并没有说相是实有，所以导师从我们一开始谈这个文殊法门到现在，基本上对于文殊法门的一个全说，导师都认为没有背离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只是说他用了这些表达方式呢，可能会让人家产生误解，就是这样子而已。他的立场或是表达，基本上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的话，他还是没问题的。明镜是清净的，明镜的明镜所见的相呢，所以有相而实不可得，也还是明镜的、哦、那镜与相不相离、哦、是同样清净的。那这个都是正面的一个表述，一切法或者这个明镜，明镜指的就是法界嘛、哦、都是清净的、哦、所以导师说在这个譬喻当中就表示出法界特有的意义。什么意义呢？这边给大家归纳，就是如果依这个明镜喻来说的话呢，就是依法界而现诸法的意义、哦、那所以呢，所依是真如这个法界呢，从这样的一个描述，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形而上是本体的味道，或是理则、哦、一切法依法界而现，大家可以明白吗、哦、一切法是依于一个什么东西 而能够这样一个显现。那个被依的那个东西呢，跟一切现象它是 在一切现象之外的、哦、所以它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形而上的这种本体的这种味道就会出。但是它不一定是要这，它没有要表达这个概念、啊、但是呢这样的譬喻呢就会引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哦、所以在我们之前讲义、哦、第八页应该是在文殊法门一第八页，大家可能没带来了啦、哦、这边有谈到这一个文殊法门，它多少倾向这个梵的本体论，那基本上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哦、好，再来我们就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注脚第七、哦、注脚第七这边也就是法界特有的意义了、哦、那在如来藏之研究，导师有谈到法界的独到意义，在大海与古巨的比喻中可以理解出来、哦、那法界呢，它是什么？一切法普遍绝对的真理、哦、那古人称之为一大总相法门。我们用这个海水当譬喻，就一切河流，所有河流入到大海里面，就不再有差异相、哦、也就是在这一个诸法实相当中，一切法都无二无别、哦、所以导师在下面继续谈，在法界中，也就是诸法实相当中，一切法都无二无别，那就相当于那个河流的譬喻、哦、河流到大海里面已经不再有什么河的水这样的名字存在、哦、没有数量多少，没有质量高下跟胜略、哦、所以这个是法界在这个河流跟古巨意、哦、古巨这两个譬喻里面所表达的概念、哦、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涵。 那这样的意涵呢，在《般若经》所说的真如法界啊，所说的真如也是一样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般若经》所说的真如法界呢，它其实都是相同的内容哈。真如也是一切法的本性，没有差别，也没有变异，跟法界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哈。但是呢，没有什么不同，还是有差异，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哈。那《般若经》它重于真如，如是什么？就是一一法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相啊、哦。那这个相是于一一法中所显，这个叫做如啊、哦。那般若经重于真如，重于一切法中显无差别，于一一的一个差别法，然后去悟得它的共相，也就是这无差别就是它的一个共相啊。哦，举譬喻来说，一切法的共相是什么？空无自性啊、哦。虽然这个桌子方的啊、哦，椅子啊、哦、什么的哈、哦，不太会描述，就每个东西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样子啊、哦，但是它都有它的一个共相啊、哦，就是空无自性。所以于一切法中，它有一种无差别啊，大家都一样的一种特质，这个就叫做如啊。那这个如呢，不及一切法，也不离，它不是一切法的本身，那也不离一切法啊，也就是这个不及不离啊，这又跳到般若经里面，希望大家不会昏倒啊。般若法门就是要遇到这种的教学，不急啊、哦，也不离啊、哦，所以呢，真如无差别中啊、哦，可说一一法的如性啊、哦，那这个是重于向上提，也就是说，从一一法啊、哦，去悟一切法的共相，也就是空、无自性等等啊、哦，那这个是重于向上的体悟。好，那再来这个法界哈、哦，法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啦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35页，对，这是接着下来的哈、哦。法界它也有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啊、哦、共通的一个相的一个状态啊。哦，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倾向于大一啊，这个不是大学生一年级的大一，就是进到一个这个大一，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大海啊，所有的河流流到大海这样一个区域的时候呢，那所有的这个差异性就消失了啊，所以这个法界它有另外一个意涵啊，大意啊，所以有从法界来了达一切法的一个意思啊。那就比如这个虚真天子，就我们现在所讲的啊。那这边有引文啊，那导师在如来藏师研究，他是比较后期的一个著作了，就是在写完初级大圣起源与开展之后呢，那接着把这部书完成啊、哦，所以它应该是比较进化版的啊、哦。而经中举了两个譬喻，我们这边只谈了一个譬喻了啊、哦。我们看这边的一个说法，如虚空中这个现这个色相啊、哦，还有这个如明镜中见这个面相啊、哦，那就如同这个相是明镜所引现的，它不离明镜，并没有相的实体可得，所以还是没有实体可得。那明镜是明镜的，这刚我们也一样，相也是明，所以没有慧然，平等。那明镜譬喻法界，相 譬喻一切法，就是说在镜子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像呢，那这个镜子譬喻这个法界，那这个像就是一切法。那一切法是在镜所影显，它不离这个镜，也没有这个实体可得，平等没有这个慧然跟这边有没有少、哦、没有慧然，它是因为明镜的嘛、哦、所以这边就是清净的、哦、跟般若经的不垢不净，它这边只有清净而已、哦、它没有成对的 去遮全、哦、好，那又如这个色相在无色相的虚空中显现、哦、那色相没有实体，也是没有实体、哦、那虚空与虚空是没有差别，那虚空是譬喻法界，那色相虚空中所见的一切相呢，就如这个一切法、哦、那在这两个譬喻当中表示了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哦、所以还是不可得、哦、然后第二个呢，它又表示依法界而现诸法的一个意义，一切法都依于这一个虚空，或是这个依境而显、哦、所以界，因为界它有这个依、哦、也有这个特性的一个意义、哦、好，从大依来说平等法性，来说这个法平等、哦、般若经的儒是没有这样说的，所以这边在说明这个法界跟般若经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差异了哈，我们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所以这个文殊法门跟般若经，它在这边就显出一个差别来了哈。那这个虚空跟这个相呢，啊，如虚空或是如这个镜中相，这个在般若经也常看到，但是它要比喻的是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也就是第一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所以般若经它所要表达是这一个，它不是要表达虚空与明镜唯一的，它、哦、没有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导致说文殊法门显然有了假必依实，就是一切这种一切法、哦、它需要依一个什么比较什么实在的东西而才能够存在、哦、那瓜哈说这个超越的实理、哦、这个导师有一些语词有时候不太好理解，那师父试着跟他说明了、哦、这是师父的理解、哦、就是那导师在后面的文字呢，他有提到形而上的真理、哦、就是就是不是这个依法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儒跟这个法界这边所要表达概念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儒他不离一切法、哦、也不及一切法，但是如果假必依实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好像就变成这个一切法跟所依的这个理这个实呢，它是分开的，可以大家可以稍微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差别性嘛、哦、这个如就是一切法跟如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哦、就是无自性由一切法所显、哦、但是呢这边的这一个超越理实就有点跟现象的一切法它是脱离的、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镜像还有这一个虚空这个譬喻所引申的，那也就是我们注脚七的一个内容、哦、注脚七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就是般若法门重于儒跟文殊法门重于法界，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存在。那 这边提到这个如呢，是从一一法显出的啊。那经中所总是说色的如、受的如、凡夫的如、佛法的如啊。那从法推究到实相，那如是没有别义的，却是一一法的如啊。大家能够明白这里面的说明啊，因为大家都上过大智度论，这个是大智论里面的内容。那下面就引这个大智论卷32啊，就是一法它都有它的一个实相啊，地的实相啊，那这个水地水火风啊，世界的实相，那这些实相其实都同为一实相啊。所以在这个引文里面，这个空有差别品，是为如，同为一空，是为法性，也就是法界。所以但是大智度论里面在解释这个如跟法界呢，就有一些区别啦，也就是我们这边说这个空有差别品，比如说方空、圆空，那这就是一一法的如，那到了同为一空，这些空它没有什么特别，它就是在不同的法里面显现出不同的形，那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所以同为一空，那这样的概念就是法界的概念，那也就是所谓的一如无二如。所以法界的一个特意呢，就是一切皆入法界，那这个入呢，大概跟这个前面的这个万川归于大海，入于大海这样的譬喻相关，何为一位这样的譬喻而来。所以般若经重视如，那这一个文殊法门重视法界，那他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视呢，那会引发出不同的一个方法修行方法上的施舍。那后面我们就要接下来谈所谓这个一法所显呢，也就是说一切皆入法界，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不只是说一切法入于法界都是平等，它还进一步的提示了说，既然一切法平等，那就无有一法不是不能修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本来是在圣意的层次说平等，现在把它拉到这个世俗的一个层次，一切法也会就是都能够有这个平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是文殊法门这个教学里面所慢慢会形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这个要到下一周再跟大家继续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再从27页这边一切皆入法界的意义来跟大家做解说。那希望今天的说明呢，稍微比较细一点，那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明白。那最后我们稍微静坐一下，最后回向。